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2024年的5月20号，首先再次感谢给我们的留言、点赞和鼓励。在上一集，观众留言说，俄罗斯国防部长换边个都没用，巧妇难为无米炊，文人放长必败，中俄那两个小丑暗通款曲几多次啦。普京去中国是去要钱，要军火，可能亦都要兵。大家的留言讨论都是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多谢大家。这几天无论是西方媒体又或是中文媒体，对于这两位依依不舍话别的视频十分火爆地议论。各位观众可能亦都注意到普京中国之行的一些细节成为近日舆论的一个焦点。在这一集的时事解码，我们就来聚焦一下普京连任之后的首次出访，前往中国国事访问。舆论诡谲地形容说，5月16号普京选在月黑风高，在黑蒙蒙的深夜4点20分抵达北京。不过外界更多的议论是，为什么半夜去接机的是中共国务委员岑仪琴这个女性官员。大陆媒体说，这个是不单止罕见，还很特殊，当然这个都是花絮。外界关注最主要的是普京受到习近平十分隆重的接待，但是他经常露出严肃的表情，外界猜测说他不太高兴。双方进行了不同的大小会议，从发表12000多字的联合声明来看，是不是应该双方都有非常大的收获呢？专家又是持什么观点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发表的字的联合声明，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声明的措辞非常的强硬，非常的露骨，而且是直接点名美国，但是实际上双方虽然有意愿合作，却都畏惧美国。普京访话是俄国提出来的要求，那肯定是希望表达出两个国家的关系要进一步升级的。显然他没有达到目标，所以难怪有人说普京多次表情看起来都好不高兴。总体的感觉是，如果两国关系有重大突破，这样声明就应该强调这一点，就是最主要的成果达到了。这样的话，声明的篇幅就没有必要那么长，所以篇幅越长越讲明没有重点。唐靖远说，从这份联合声明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他对整个世界的野心比之前是暴露得更加的完整，亦都更加的直接。苏子云说，北京和莫斯科只是相互的利用，莫斯科希望继续获得中共一些物资的协助，然后北京希望莫斯科的表态可以用来所谓的阻吓美国，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反而将两个绑在一起，反而会更强化美国和西方的联合反制，所以这对北京来讲面对的战略后坐力会几大的。北京时间5月16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这个是他3月份连任之后的首次出访。根据俄国媒体报道，俄罗斯第一副总理邓尼斯·曼图罗夫和另外5名副总理，还有俄罗斯的央行行长、财政部长以及自然环境部部长等高官随行。俄方代表团规模庞大，包括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和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重要部门的高层官员。在16号，中共党魁习近平以超高规格的仪式接待了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铺设了可以参加建历史纪录长度的红地毯来迎接，还安排了阅兵、天安门广场的21响礼炮和一群挥舞着中国和俄罗斯旗帜的小朋友跳着欢迎。舆论认为，这个是习近平为了没有派官员参加普京上任新一届的总统就职仪式的补偿。当时习近平正在欧洲进行访问，事实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没有派外交官员出席。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普京举行会谈，包括先后举行小范围的会谈和大范围的会谈，两个人在故宫旁边的公园散步、饮茶、共进晚餐，讨论包括乌克兰的问题、能源和经济合作等议题。 在俄中建交75周年的背景下签署联合声明和多份的双边文件。在16号的深夜，两名领导人告别的时候的插曲成为外界热门的话题。流传的视频中可以见到，普京伸手要和习近平握手，习近平在握手之后突然张开双臂要和普京拥抱。这个时候的普京显得非常意外，犹豫了一下才接受，和习近平拥抱了一下。值得关切的还包括普京讲了什么，习近平回应了什么，但是两个人的讲话都被消了音，显然双方讲的内容都不希望外界知道。舆论普遍认为，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都预先做好了准备全部消音。应该是去年的2月份，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在离开之前和普京握手道别的时候，习近平说这个亦都真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回应说我同意，当时这些细节被大肆报道。在17号，普京在北京表示，两国再次表达了合作建造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的意向。普京说他相信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和其他参与项目公司将就管道的路径达成共识。此外，双方还考虑在同一走廊建设一条输油管道。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基本上普京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包括中俄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拖延了十多年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的合作。现在终于尘埃落定，基本上这个靶子要落地了。这样也就是说，普京基本上得到了他需要的经济和军事，包括一些军工物资方面的支持。他就是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架巨大的烧钱机器，他不单止将俄乌两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耗干了，欧洲包括美国以及中共大量的金钱大量的资源都是扔在里面，这场战争现在是一种僵持的局面，这样可能还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这边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包括整个北约其他的欧洲国家，现在中共其实也都是越来越明显地在度加大对俄罗斯的援助的力度，所以这场俄乌战争它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两大阵营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这个属性是越来越突出了，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俄罗斯实质上它是成为中共的一个代理人，就是成为习近平要去推动颠覆整个国际秩序的第一块试验片。这个也是这份联合声明里面我们看到，习近平虽然基本上保持了过去既有的一些官方论调，所谓的促进和平等等，但实际上习近平的行动是在度加剧对俄罗斯战争的拱火晓油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这场战争在短期之内，我觉得看不到他有能够停战的谈判赢得和平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同一日17号，普京抵达黑龙江哈尔滨，继续他的行程，出席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期间和中共副主席韩正举行会谈。因为普京到访哈尔滨，该市红博广场和国际会议中心的道路交通被封锁。这一次中俄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发表和签署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是最大的看点，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内容。声明说，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新兴大国地位和实力不断增强，世界多极化加速显现，这些客观因素加速了发展潜力、资源、机遇等的重新分配，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公平正义。双方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系统中的代表性。唐靖远分析， 联合声明非常明显地从之前传统针对中东、东北亚以及中国南海这些地方的表述，投向更远、更广阔的一个概念，说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按照声明的讲法，就是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的地区大国的地位和实力不断增强，世界多级化、加速显现等等。其实他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共认为他自己在全球的南方国家，包括一些这种新兴大国，也就是比如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里面，中共他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不断地增长，这个是中共他想要的。尤其是他想通过这一次的中俄的高层会晤，实质上习近平最想要的是他想要成功地收复普京，收复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小弟，要实现中俄之间地位的逆转。过去一直其实中俄之间至少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在传统延续下惯性的层面上面，中共都将俄罗斯视为老大哥的。但是现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完全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中共习近平正式成为了一个大哥，而普京表现出来的一个小弟的姿态，这个是因为普京他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样的虚名，普京所需要的是中共给他实打实的这种援助，有经济的援助、军事上面的援助等等。唐正远强调，目前普京在俄乌战场上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分析，从普京更换国防部长可以观察出来，俄罗斯国内经济已经整个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他必须要将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为战时经济，所以特别任命一名经济学专家担任国防部长，从一个侧面可以讲明普京他在经济方面的困境。这样现在唯一能够给他解决，至少能够帮助他撑住这个局面不倒的，就只有中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选择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样的一种做法，向习近平表示自己愿意追随习近平，这个是在双方联合公报里面明确地提出来，认可习近平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的全球的指明发展的方向，大概这样一层意思。也就是说，中共他要的是要再借用这一次的峰会，彰显他在全球范围之内更强、更广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而普京需要的是他的实惠。联合声明说，以保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和他上述背道而驰，企图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和颠覆公认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宣称中共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一系列全球倡议更具积极意义。唐正远指出，中共居然反倒将美国提出来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视为是一个颠覆者，这种表述是第一次提到的，也就是说中共在针对习近平想要实现红色复兴所谓的东升西降，所谓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问题上，他们在理论上讲了个离天大话，将整个的是非颠倒过来，中共才是整个国际既有秩序的颠覆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依托着联合国所建立起来的，一直运行到现在的一整套的国际秩序。这样现在中共想要颠覆这样的秩序，它真正的本质是要以它中共为核心，或者是说以中俄核心作为一个核心，去重塑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版图，重塑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秩序。欧美国家的态度对中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习近平选择走到现在，其实是他早就已经定下了一个战略，他早就已经下了决心，是要一条道路走到黑。从双方所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来看，有一个倾向特别突出，就是中俄关系进一步的深化了，这个邪恶的轴心，他是已经基本上是承认了， 而且他们以这个族心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集团，他们要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或者是说以美国为首的整个民主自由阵营这样的一个联盟，要发起一个彻底的颠覆。
这种敌意和这种他的目标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写在这份联合声明里面。
唐政远进一步分析，整个西方国家社会，包括拜登、欧洲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欠缺深入的认识，所以表现出来对习近平始终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还以为通过敲敲打打式的制裁，或者是同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可以以此来发挥对习近平的影响，促使习近平去约束普京。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中共就是始作俑者之一。如果没有当初习近平对普京拍住心口地说这个合作无上限，讲白的就是给普京提供了一个无底线的、无止境的一个担保和支持，普京根本就不可能去全面的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所以对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认识依然是不足的。习近平从来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和西方还能够进行实质性的改善关系。习近平是将他个人的权力的巩固，以及他个人所谓的要实现红色复兴的中国梦的所有的这一切，他的筹码全部压在一个战略之上，就是要联俄抗美。他甚至不惜可能要出卖损失中国的重大的国家利益，可能对他来讲都是在所不惜的。只要目标是为了能够取代美国，能够打低美国，这样他对俄罗斯给予再多的支持，对习近平来讲他都认为是值得的。习近平肯定在他自己做好相应的准备以后，他亦都会主动地去和西方国家进行越来越多的脱欧，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联合声明还说，当前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格局，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幻变考验，双方强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双方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干涉两国内部事务、限制两国经济、技术、国际空间的企图，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军事互信和协作，扩大联合演训活动规模等，不断提高双方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准。双方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该通过扩张军事联盟和同盟，在抵近其他核武器国家边境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特别是预先部署核武器和它的运载工具和其他军事战略性设施。声明宣称这些的方式是侵犯彼此的切身利益，必须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核武器国家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消除安全领域的根源性矛盾。双方再次对美国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而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表示严重关切。 苏子云说，中国是不结盟的政策，所以他现在可能会故意地改变这种姿态，他不太可能和俄国真的达成军事同盟。第二，在现阶段的情况，他如果没有更改所谓的不结盟的政策，他就是没有真正的意义上、法律上的军事协防关系，这样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第三，在政治上表态，现在在说扩大和俄罗斯的类似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都就是联合军演或者是其他的军事互信，其实是没有太大的真实意义。第四，他的目的是用来刻意反制美国的这些军事同盟，比如是美日韩，还有最近形成的美日菲，还有既有的 AUKUS、 美英澳，这些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协防关系。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在上述的情况之下，北京和莫斯科之间 只是相互利用。莫斯科希望继续获得中共物资的协助，北京希望莫斯科的表态可以用来所谓的阻吓美国，但是这样反而将两国绑在一起，反而会更加强化美国和西方的联合反制，所以对北京来说反而面对的战略后坐力会很大。相互表示了立场上的支持，所以在对于俄国的俄乌战争的支援行动，即使没有直接的军事武力，但是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破口，因为中俄之间的经济贸易增加了将近 300%。 看得出来，这个也都是等于是间接削弱了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制裁的力度，等于让俄国的战争机器持续获得燃料。声明说，敦促日本全面、完整、准确落实2022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销毁计划，尽快销毁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坚决反对域外势力插手介入南海问题。俄方重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方维护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苏子云指出，这个只是在政治立场上的表态。日本部分的专家是认为，北京可能会采取实际的行动，支持中共在台海的军事攻击，或者是在南海的军事攻击。这部分对于北京来讲可能弊大于利，因为一旦俄国真的支持北京对日本的攻击，等于是启动了美日协防，这样美国和日本协防台湾的力度就会更大。俄罗斯本身它并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的情况之下，想要协助中共攻击南海、东海或者是台海议题，很可能实际的帮助有限，反而造成反效果。他们历史上相互不信任，所以这次搭住所谓双边建立外交关系75年，又是普京新当选所谓的总统之后第一次出访就选择了北京。在目前的国际氛围，俄乌战争的持续，美国扩大对中共的制裁，这两个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国家又搞在一起，当然自己可能会激起美方更多的制裁，所以他们得不偿失啊。今日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都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转发啦。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